好，今天呢，我们的主日经文是弥迦书的第六章啊，一到八节。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向冈岭听你的实体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锚，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从你们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与神同行，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我们刚才在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是爱》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有感触啊。上帝他的爱是他出自他的本性啊，这个爱从亘古直到永远啊，一直都在那里。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读旧约和新约，我们会发现上帝一直在借着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最终借着耶稣基督表明他是那一位爱的上帝，他是那一位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也有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的爱永不断绝啊，他的爱、慈爱和怜悯永远不断绝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常常去思考的啊。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与神同行呢，就是从刚才弥迦书第六章一到八节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出来的啊。那一到八节啊，我们看这个弥迦书啊，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弥迦书这卷书卷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比较了解说为什么先知弥迦在这里要说到这些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啊，我们以前在跟大家分享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提到以色列人的一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之后呢，就是整个国家分裂成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那弥迦恰恰就是一个犹大南国的先知。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弥迦做先知的时候，恰恰是在约坦、亚哈兹斯和西西家王的时代啊。那我们在后面的弥迦书包括耶利米书，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弥迦应该最主要发预言的时间呢，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北国在西西家王的年间完全的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啊。我们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其实我们在之前分享约拿书的时候，还有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的亚述帝国在当时的那个地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军事强权啊。 他横扫了周围的很多国家啊，然后他甚至就是在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犹大南国的附近的这些国家都已经被他打败，包括非利士人，包括东边的这些摩押亚门，这些国家都已经被他攻击过，甚至他的一直到南攻击到埃及啊，埃及都不敢和他对抗。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北国已经灭亡了，只剩下犹大南国，那犹大南国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时刻都要警惕，好像北方的这个强权亚述帝国会南下来攻击他们。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大南国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就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当时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这些犹太人的百姓他们的心情，就他们会非常的担心哪一天他们会遭受到战争的这个蹂躏啊，这个敌人的军队随时可能会打进来，然后他们的家园会残破，然后他们整个的人会经历到死亡，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损失啊。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大的背景之下啊。但是呢，我们就想说弥迦这个这一段弥迦书的这一段却在劝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第六章的第八节，说你们要与神同行啊。为什么先知弥迦在这个时候反倒要劝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与神同行呢？好，那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去读旧约圣经啊，非常明显的两处圣经呢是在创世纪，创世纪有一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五章啊，第五章的这段圣经它是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好，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另外一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讲到挪亚与神同行，好。所以当我相信，当那个先知弥迦在发这段预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与神同行，我相信以色列人马上就会联想到，或者犹太百姓马上就会联想到过去在旧约时代，在上古时代的他们心中的那个义人，他们心中的那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他们恰恰是与神同行的人。好，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说为什么弥迦要这样去劝诫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与神同行呢？那我们从一到八节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过整段的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弥迦书的这个六章一到八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弥迦书的六章一到八节啊，有不少的学者在仔细研究了他的语言，研究了他的文体之后，发现它是类似一个古代的法庭的语言啊。法庭的语言大家可能按照你们可以用现代法庭的那个观念去想象，所谓的法庭的语言就是它有法官它有被告，有原告，它还有双方的辩护律师啊。那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当然还有证人在古代的法庭也是类似，他有法官，他有见证人，他有被告的一方，他有控告的一方，他也有辩护的一方。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法庭其实没有什么太，就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距。那我们在读弥迦书的六章一到八节的时候，我们恰恰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现了这些元素。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第一节啊，弥迦书的第一节。六章一到八节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啊，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好，争辩这个字就是你可以翻译成叫控告。我们看见好像这个是如同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个原告，他站在法庭上，他说我要告，我要提告一个人啊，提告谁呢？他当然后面会讲，就是当时的犹大百姓，他要告他们，然后他呼召了谁来做他的见证呢？谁来做他的证人呢？他呼召了什么呢？他说山岭和岗岭。很多人可能想说这可能是一种拟人式的说法啊，我就是有点像那个摩西在旧约说的呼天唤地来做见证。的确我们可以这样去认识，这或许是一个拟人式的，好像自然界大自然都要为上帝去做见证。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我们记不记得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迦南地，一路上他们在不同的山上有见 就是有历史为证，有各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立约的活动，包括以巴路，还有那个基利心，还有各种各样的尼波山，很多的山上都留下了上帝与他们同在或者上帝的作为的痕迹。所以弥迦在这里他讲到说，上帝说呼召这些山岭来作证的时候，我相信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印象中间，或者在犹太百姓的印象中间，他知道说不仅仅是一个拟人似的好像呼天唤地整个自然界来做见证，而是让他们联想到在过去的以色列人历史中间发生的那些事情，神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他们，神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们，神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重申和以色列之间所立的约。所以整个的这个弥迦书的六章一到八节，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心意，就是他对这一群犹太百姓的一个很深的爱，而这个爱是基于他和这些犹太人之间所立的一个约。所以耶和华神他作为原告，他呼召这些证人，他说你们出来作证。他做什么证呢？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你可以对我证明。啊，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耶和华神他不是原告吗？他应该出来说啊，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得罪了我，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做错了事情，他应该用一种原告的语气去控告这些犯罪的人。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个原告居然在法庭上好像是这样的一种低调，这样的一种谦卑，这样的一种好像巴不得去挽回这个被告。他说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什么使你们厌烦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深沉的上帝的对犹太百姓的，对这些被盗百姓的一种爱。当然我们后面会解释当时犹太的百姓或者犹大南国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罪恶里面。上帝用这样一种心说，我在什么地方使你们厌烦了？你们可以说，虽然我今天是一个原告，我提起这个控诉，我要来状告你们，但是我给你们机会，你们来告诉我。所以上帝在这里他不仅仅是用这样的一种慈爱和怜悯的心想要挽回这个犯错的犹大的百姓，犯错的以色列人。紧接着下面呢，他讲到了证据，他说我爱你们的证据是在哪里呢？是在你们过去的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第四节他说，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里面领出来，以做奴仆之家，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们，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们前面行。这是第一，上帝所提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说我过去曾经把你们从为奴之家救出来，我带领你们远离了被奴役的生活，我赐给你们一个自由之身来敬拜神。这是耶和华神所讲到的第一个证据。那第二个证据呢，就是第五节，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加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这是另外一件发生在历史里面的重大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旷野四十年之后，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上帝都是用一种慈爱和怜悯去保护他们，去带领他们。大家可能读到，有些弟兄姐妹读到这个关于巴勒和巴兰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你们可以回到民数记去读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在讲到说，有一个王叫巴勒，因为他发现以色列人就在他的国家的附近，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想要去用过去古代的一种巫术的方式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术士叫巴兰。他说我听说你所讲的话都很灵验啊，你想讲的咒诅，你讲的祝福最后都应验了，我能不能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去帮我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上帝阻止了巴兰啊，巴兰本来想要咒诅，最后却变成了对以色列人的祝福。 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深意的。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对他们的保护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看见整个的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大家如果有时间去读旧约圣经民数记，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圣经记载在那里，以色列人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上帝在暗中保护他们，暗中在扶持他们。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姐妹讲说，今天你我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只看见表面上好像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带领我们如何的顺利，我们不知道在暗中上帝做了多少的事情，在保护我们，在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你们以色列人自己经历过的，上帝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另外一个例子说，你知道上帝在暗中做了多少保护你们、赐福你们的行动吗？上帝将你们的仇敌挡在那边，使你们不会受到他们的残害吗？所以在这个法庭上，耶和华神摆出了非常充分的证据，说不是我使你们厌烦，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是你们有错。那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错呢？我们接着往下读，这个经文里面本身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错误啊。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啊。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然我们可能仅仅读这个经文，我们会还是不太明白说到底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那在弥迦书的其他地方告诉我们，其实当时的犹大南国，他们整个的社会是处于一种非常的堕落的状态啊。在弥迦书的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讲到了当时的几种人啊，这几种人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啊，如果大家可以很快翻到弥迦书的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三章十一节他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会，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好，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你可以看见在当时犹大南国的社会里面，这些首领，这些在上的人都是这样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去欺压那些弱小的人，然后为他们自己去谋取各种各样的利益。那我们在其实在弥迦书还有包括其他的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知道，其实那个时代的犹太百姓，他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不公义的现象是比比皆是的。有的先知直接说他们是以房连房，以地连地，这些有钱的人、富有的人，他们买了很多的房产，他们挤压穷人的生存空间，整个社会到了一个堕落的地步。有的人可能想说，哎，这个犹大南国他们不是还是敬畏耶和华的吗？他们和以色列北国比起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是拜牛犊的，是拜偶像的，他一开始就是远离神的。犹大南国不是有圣殿吗？他们不是也献祭，他们也敬拜神吗？我们知道犹大南国的确也有些人去拜偶像，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一个如果一个信仰只是沦为一种宗教，只是去守一些外在的仪式的时候，它势必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假冒为善的一种虚伪的一种信仰。所以我们从刚才我们回到弥迦书的六章的六到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以色列人的确是有一个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在外在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活动上，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周全。他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三章十一节说，他说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我们难道没有敬拜神吗？ 我们的圣殿还在那里，我们还经常献祭，我们还守逾越节，我们各种各样的节期我们都守，难道我们没有敬拜神吗？难道我们宗教在宗教上面我们做的不够吗？所以当人把所有的这个信仰和宗教的这些仪式这些活动等同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危险，就是你会活在一种虚假的一种信仰里面，你的生活中间可能有一大堆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事情，你不去悔改，但是你却守着那个宗教，你认为我已经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了，我甚至还参加周间小组的聚会，我甚至还每天早上有我的祷告，我甚至还每天读我的圣经，可是你可以在生活中间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们知道那个俄罗斯有个很有名的沙皇叫好像叫伊凡雷帝啊，有人就说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他每天有三次祷告，每天有三次祷告，甚至他上午会花很多时间祷告，那应该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东正教，东正教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敬拜我们，跟我们基督教是敬拜耶和华神，敬拜主耶稣基督的啊。他应该也算是敬拜神的，他每天早上这样的虔诚的祷告啊。可是他上午祷告，他下午做什么事情？他下午就非常残酷的无情的去杀害那些和他敌对的人。一个人的信仰可以完全割裂，他可以做足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宗教的要求。所以弥迦书这个六章的六到八节前面第六节六到七节，他恰恰是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去有点像讽刺一样的去提醒当时犹太国的这些官长这些百姓。他说我朝见耶和华能带上什么呢？这或许就是以色列人的当时他们的心里面的一种抱怨，他们想说，上帝啊，你看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了，我们都这么多的在上帝面前敬拜了，我们献上这么多了，我们还不够吗？你还让我们面临周围这个亚述帝国对我们的威胁吗？你还不救我们脱离这个亚述帝国对我们的这种侵略，对我们的掠夺吗？我们做的不够吗？先知用了一个反问的语气说，我们好像站在他们一边说，我们做的不够吗？我们难道还要献上一岁的公牛吗？我们知道在一岁的公牛是所有祭物中间认为是最贵重的，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利未记，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献一岁公牛的时候，它都是往往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才会献一岁的公牛。我们平时的献祭不够吗？我可以再献上一岁的公牛，难道还不能让上帝的心满足吗？然后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禾呢？我们的祭物不够，我们多献一点，我们献他成千上万的牛和羊，我们让我们献上的这个橄榄油可以像河一样流淌，这个难道还不够吗？我们知道所罗门曾经是献过成千上万的牛羊的，我们能不能像他那样献祭呢？你认为我们的献祭不够吗？我岂可为我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已经到了极致了，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眼目中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最高的一个祭物了，已经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所以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可以代表你真实的信仰的实际。有一些地方他们会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不是说参加聚会不好，但是你要去好好想一想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以为你多参加了聚会你就可以更敬虔吗？你以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奉兴会、培灵会、各种各样的会，然后你就可以让你这个人越来越好像靠近上帝吗？我坦白地告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些参加聚会的结果只能让你里面更膨胀，你会认为我又听了这个讲员的讲道，我又听了一篇很好的信息，我里面的圣经知识好像都比别人更丰富，我可以在很多的聚会里面和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我有足足的谈资，我可以让别人觉得说我在属灵和敬虔上我好像是一个人物。我再说，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去参加这些聚会， 不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这些我不是说阻止你们，我只是提醒你们说，你们会不会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虽然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社会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义，你在弥迦书后面还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不义，欺压穷人，在司法的事项不公平，我们刚刚提到的三种人，这些首领们他们是明显的去做这些欺压的事情，祭司为了顾价去训诲人，祭司本来应该是站在那里用上帝的律法是教导百姓什么是上帝合神心意的事情，可是祭司竟然用上帝的话语去换取顾价。弟兄姐妹可以想想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带着一个牧师头衔或者传道人的头衔，他站在这里讲道只是为了那一份薪水。我是以前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当然不是在这里啊，在中国我听到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他说有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讲道，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他公然跟别人讲说，我这个一年我只要准备两篇讲道就够了。为什么？我两篇讲道，然后我可以在不同的教会讲就够了。因为不同的教会你听到我两篇讲道你肯定是都是没有听过的嘛，我只要准备两篇讲道，然后他一次讲道的费用是什么？那是几年前，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姐妹跟我说，他一次讲道的收费是3000人民币，明码标价，你们拿少了我还不来讲。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拿去换我们自己的利益。先知为了什么说预言呢？也是为了钱，为了赢钱。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这种我们说是叫假先知，他们为了这一份钱他们说预言。那更离谱的是他们可以说虚假的预言，因为他知道人喜欢听什么，你们喜欢听平安的信息，你们喜欢听好听的话，我就说给你们听，因为我说完了你们就会奉献给我，你们就会有钱来支持我。这个现象可能不只是旧约时代，也不只是新约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的整个社会是这样的一种，从上到下是充满了各种诡诈、不公义、腐败、黑暗，各种罪恶充斥在中间。一个外在的信仰的宗教生活是不能够拯救他们的。所以弥迦说到最后，他总结的最后一段一节经文就是6章8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上帝所讲的善不是你们不知道的，不是你们愚昧无知，上帝所讲的善，我们如果回到旧约时代，他的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贯穿了上帝的心意，上帝告诉你什么是善，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不是说那些宗教的礼仪不重要，在旧约时代上帝还是用献祭啊，还是用这个在围绕着圣殿的敬拜去衡量一个人的敬虔的，但是那不是所有，你在那个敬拜中间你要看到上帝更深的心意。弥迦说什么呢？他说上帝真正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来讲今天讲到这个题目，讲到与神同行，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呢？好，如果从弥迦书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我们与神同行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行公义，当然我后面行公义、好怜悯这两件事情，其实在原文上它的意思是指到行公义同时也行怜悯的事情啊。行公义这是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的在你的生命中间要活出上帝的公义、公正。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犹太人确确实实离这个要求很远啊。他们可以在宗教礼仪上做到相当的完美， 可是他们却在他们的平时生活里面，他们却是不公平不公义。我们今天是不是基督徒也会有类似的现象？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觉得那个是公义的，我们就去守，然后很多事情上帝要求的公义我们却忽略了？我们会不会，我们认为说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守住了这个我们所有的宗教礼仪，我们也坚持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反对什么什么，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表达我们的态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妥协，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撒谎，我们在家庭的环境里面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以自己为所有的事情好像就是你说了算，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是啊，我们站得好像很反正，我们当我们举起旗帜说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站在公义的立场，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容忍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罪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公义是你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以至于你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神的恩典，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他会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去行出上帝所要求的公义来。弥迦也是这样跟当时的犹大百姓说的，你们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你们只是没有把它行出来。行公义第二个点就是要好怜悯。好怜悯当然我刚刚已经讲到，好怜悯也是讲到你要去行怜悯之事。我读到这个一小节经文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发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在怜悯的事上其实我们做得非常的有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些国家的原因，国家是一种独裁专制或者腐败的一个原因，导致很多的人是生活在一种极其贫困和贫穷以及不公平的一种环境里面，或者是有些地方遭遇了自然的灾害，以至于那些地方的人长期都在一种贫困和供应不足的一种境况之中，或者是有些地方本来就是很偏远，他们自然资源缺乏，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很贫困。我们基督徒其实做得非常的有限，我们守在我们这个北美这样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良心发现，我们就会去捐一点钱，好像去支持一些事工，然后以抚平我们良心上的这种内疚。我不是说大家，我是说我自己，我发觉我也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啊，那么多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按照圣灵在你内心的感动和带领去行合宜的事呢？我相信当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会提醒你某一些族群，某一些需要是你需要从心里面，当上帝的怜悯和爱在你的里面发动的时候，你需要去付出，你需要去帮助他们，不仅仅只有金钱方面的帮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是去贫穷的地方去提供各种各样的医疗的服务，甚至帮他们去带来各种技术，帮他们去打井，让他们去有就是能够有干净的饮用水。我只是举这些例子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完全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你说上帝啊，我愿意活出一个好怜悯的一个生活，你来提醒我，你来带领我，告诉我我还可以做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真正在地上活出一个我们是地上的盐又是地上的光的生活，我们需要让世人看见 一个发自内心的怜悯的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形象，我们而有的一个好的行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这个字啊，当然我们中文翻译成谦卑，大多数的经那个圣经版本都是翻译成谦卑。那当然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智慧。我想这两者并不矛盾，就是当一个人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你是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人。当你愿意谦卑自己，放下自己的时候，你更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上所发生很多事情背后的本相。你真正是拥有一个智慧的心，在过地上每一天的年日。一个人是不是谦卑，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很难有一个标准啊，或者说很难有一个外在的标准。不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不讲话啊，说话轻声细语的，这就是谦卑。我们所讲的这个谦卑是发自人内心的一种真正的了解自己是谁，真正的知道上帝是谁，而且愿意敞开自己的内心向着神，随时被上帝的话语所更新，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谦卑的心态。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态，同时它也是一个智慧的心态，因为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你让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你就随时可以，当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引领你的时候，你随时可以知道神对你的旨意，以至于你在很多的事上都可以有一个明智的合乎神旨意的一个选择。有这三种态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不是说今天我想象啊，我想象我每次出门的时候耶稣在我旁边走。当然这个想象是一个圣洁的想象，是一个敬虔的想象，但是这却不是这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意思。与神同行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观念里面，那是讲到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中间上帝是一直在那里的，你的一言一行，你坐下你起来，就像申命记所说的，你坐下你起来，你躺卧，上帝都在那里。诗篇也是如此说，神一直在那里，神不仅仅在那里，而且他一直指教你何为善。与神同行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讲到旧约，弥迦在这里跟犹大南国的百姓说，你们要与神同行，他们可能只想到的是以挪和挪亚，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很多人是与神同行的，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包括雅各，包括大卫，包括撒母耳，他们都是一群与神同行的人，因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上帝带领他们平时的所有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举止。我这里特别，因为我们在讲到以挪的时候，我特别想提到以挪啊。在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他讲到以挪啊，他说以挪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挪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共活了365岁。以挪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圣经中间讲到的，我们讲到属灵的伟人也好，或者我们讲到敬虔的榜样也好，以挪是可不能说是唯一，但是是很少几位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去描述他的生平的人。你像挪亚啊，讲了很多的事情，挪亚怎么样造方舟，怎么样献祭啊。你像亚伯拉罕的更是很长的篇幅去介绍亚伯拉罕，以挪的篇幅是非常短，只有这几节圣经。 你单单只从这几节圣经你要看以挪的一生，你想我想了解以挪到底怎么是与神同行的，好像你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当然以挪有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如果弟兄姐妹仔细去读这段圣经，你可以发现说马土撒拉去世的那一年刚好就是挪亚洪水的那一年。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借着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去预言了洪水的降临。这或许是以挪所有一生可能做的最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你看上去好像都没有什么。他就跟平常人一样，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他就跟你我一样，我们过着平常的生活，生儿养女，然后过着地上的日子。而且以挪才活了300多岁，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五章，很多的人都是活到700岁、800岁，还有像亚当这样的900多岁的，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的确是300多岁算什么呢？300多岁就相当于现在的30岁，就是早早的就离开这个世界，就夭折了。当然你可以说啊，他是被神接走的，可是在所有世人的眼中去看以挪的人生，他不仅仅是一个平凡的人生，而且他在人眼中好像还是那么的短命啊，不长寿，似乎上帝并没有祝福他。这或许给我们今天的人一种启示，今天当你我今天在这个地上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要在这个地上成就一个丰功伟业，我们不见得会经历到非常剧烈的巨大的事情，好像来证明说神是与我们同行。我们或许就是在非常平凡的生活里面，在每一天的这种柴米油盐里面，我们去经历到神与我们同行，在细微之处我们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弥迦在那个时代，他借着这段经文启示出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为什么说伟大的真理？我还是刚才跟弟兄姐妹提过，旧约时代上帝还是用献祭律法去衡量以色列人的信仰，但是在旧约时代上帝确实是感动了一批人，像这些先知还有大卫，他们好像突破了那个时代的那个，就是上帝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启示，他们看到了上帝最深的那个心意。他知道说是的，那些祭物、那些敬拜、那些宗教的仪式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就像我们今天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之中，我们在地上活出一个作为盐、作为光的一个神儿女的一个生命。以色列人的结局啊，当然很多人会想说，犹太南国最后不是还是灭亡了吗？但是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分享弥迦书，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恰恰就是和整个弥迦书，我们讲的弥迦所发的预言，和我们上次所分享的约拿的那个故事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当约拿跟尼尼微城传福音的时候，尼尼微城悔改了，上帝的刑罚就没有临到这个尼尼微城。弥迦也是如此啊。我们可以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看一段圣经，是在耶利米书26:17-19啊，这是耶利米书里面啊，当时耶利米在讲预言的时候啊，这些周围的人啊对耶利米的预言的反应，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了呢？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了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好，当时当约拿去跟尼尼微人传福音的时候，约尼尼人悔改了。弥迦当他的信息发出，对着当时犹大南国的人，尤其是西西家王的那群人的时候，西西家王带领犹大人悔改了。很多人可能觉得说，那上帝都注定的事情，上帝会后悔吗？上帝会收回他原先的审判吗？会的。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上帝会回心转意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处境是什么，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不容易的处境，你甚至可能有时候会怀疑说，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啊？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只想告诉弟兄姐妹们一件事情，当你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上帝也会转换他的心意。悔改从来都不会太晚，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学习与神同行。我们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比旧约的人有一个更好的地位，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来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命令。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自以为的虔诚，甚至靠各种各样的宗教的活动来打动神，来取悦神。好像我今天祷告了足够的时间，我读了足够多的圣经，我参加足够多的聚会，我就可以在上帝面前蒙上帝的喜悦。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真实的在生命中间去活出这些公义、怜悯以及存谦卑的心，这样的一种态度活在他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神赐福所有愿意跟随他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就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反省我们的信仰生活，看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仍然需要被你的话语更新。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立志活在你面前与你同行，因为今天这个世代黑暗，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是非常的艰巨，唯有与你同行，唯有跟随你的脚踪，我们在所有的事上都认定你，我们才能可以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作为无瑕疵的儿女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